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右神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因为第二章呢是可以说启示录最关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章。那么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章的认识不够踏实，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那么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这些人在等一个时候，那么五旬节呢终于到了。那么感谢主，我们说过五旬节呢，尤其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五旬节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那一年许多事都是历史的。五旬比方说逾越节，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一年的初熟节也是历史性的，还有那一年的五旬节，不光是以色列人，不光是犹太的一个节期，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问，到底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些事情？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地看第二章的记载，那么一开始呢，门徒都聚在一处，那么有的人说是还是那个小楼，有的人说可能是在圣殿，也不一定，那么或者是圣殿里面哪一个房子，那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件事呢，就是很明显的，圣经先把那个发生的事、发生那个现象、事实告诉我们。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那么那个响声的确是天上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行动的确是从天来的。那么那个响声呢，这个就惊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第五节才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天的确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有一个声音是从天上来，是个大的响声。那么这个响声呢，可以说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然后这些从各国来的人他们就聚在一起。那么结果因为那天这些人他们在房子里，结果圣经说就充满了，这个一阵大风吹过，就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以的的确确这个现象里面有风，没有疑问的。还有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然后下面圣经就解释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语来。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有风，这里有火，也有舌头，而且后来呢又说起各国的别国的话来。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那一天所发生的事 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门徒们他们通通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肯定，这是肯定门徒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经历当然是和前面主耶稣所说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浸。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他们受浸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光是根据现象，那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我在这些地方我们一定很小心。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读了好几个地方的圣经，就是我们要用圣经主的话来解释他自己的话。那我如果我们明白了主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么到底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当然第一我们要根据约翰的见证，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宝会是要来，特别讲到到那日，所以果然那一天到了。事实上呢，在那个小楼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告别所说那一段话已经指明有一天要来到，所以事实上已经预备了门徒的心情那一天要来到。所以到了第二章的五旬节到了，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不能光注意使徒行传，也不能光注意路加，我们也要同时要注意约翰福音。那其实呢反而是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给我们看见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去了保惠师就来，那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其实我们的主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保惠师。不过呢我们的主要回到天上去，我们的主要和门徒们挥别，所以自从在伯大尼我们的主与门徒分手以后，那么从表面上好像门徒们变成孤儿了，其实不是，因为圣灵就在五旬节那天就回来了。所以圣灵正式的来临可以说是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因为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而且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问说那么这个浸到底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呢？那么讲到圣灵的经历，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讲的特别多的，所以有的人说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圣灵的行传，因为讲到神的灵最少讲了70次，所以你到处都可以，因为根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人建议，尤其是在尤其是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是 John Bangle 本格尔，他是对于圣经原文，尤其新约非常非常的在行，他是个有名的专家，又非常的爱主。那么他就是根据他的领会，他认为说《使徒行传》应该称为圣徒的行传，啊，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才从这一卷书里面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到处都是。不过呢，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用词的时候比较我们比较不是那么谨慎。其实圣灵用主的用一些词非常的谨慎。那么讲到圣灵的经历，有讲到受圣灵，有讲到圣灵的浇灌。那么也有讲到什么呢，也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圣灵的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了。其实圣灵啊很小心，你如果大家仔细地去读这一段，这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没有按手在里面，有的时候有方言，有的时候没有。所以你看见风果然是随着意思吹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觉得我来用圣灵，其实应该圣灵更多的用我们。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我们，让我们能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主权底下，那么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当然了，关于这件事情是太大的事，所以这不是我们这次主要的主题，不过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有的地方讲到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讲到满有圣灵，那么还有地方呢讲到受圣灵，有的地方讲到圣灵浇灌，那么很明显在这里讲到圣灵的浸。 那么其实呢，在这些讲到圣灵的经历里面的时候，那么你看圣灵很小心，他特别啊，把他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当然毫无疑问，因为是历史性的日子，就好像逾越节一样，那次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事实是个历史性，你没办法重演的，你不能今天叫我们的主再钉十字架，这是办不到的。那么圣灵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果然就降临，就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天果然羔羊的灵七灵就被差遣往普天下去，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你看见圣灵就以教会做他的居所，他在地上他找到了永久居留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此以后他就不走了，旧约他是来了又走了，但到了新约他来了就住在教会的里面，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呢就变成内住的圣灵。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主就在圣灵里面，然后父呢在子里面，子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三二一的神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变成神的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既然是圣灵的殿，我们当然要在身体上荣耀我们的神。所以从这些地方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地上就安家了，圣灵在地上好像生根了一样，现在他不走了，他要在神儿女中间住在中间。我们知道圣灵从来不发怒，圣灵会担忧，圣灵来了他不会跑掉的，他不会气走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五旬节以后我们知道说圣灵就这就是应验了约翰福音所说的保惠师来了。然后呢，我们就要看保惠师来种种不同的表现，就像主在那个楼上，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五、十六、十七那几章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一样。现在我们对圣灵就会有更多的认识了，因为借着第二章你看见圣灵做了怎样的事。那么因着教会就在那一天120个个人，结果呢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就诞生了，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诞生了。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那如果我们要问教会是哪一天诞生的呢，那么毫无疑问那是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那不光在五旬节那天诞生，而且我们知道说从那天也是彼得开门的日子，因为他拿着钥匙。我们知道说主告诉他，主告诉彼得，那一些话，我们知道，主怎么说呢？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个钥匙是多数的。所以感谢主，在五旬节那一天，天国的门就打开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用马太福音的话，我们用约翰福音的话，然后我们今天早晨也读到，也读到这个像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的话，那么同时我们也读到但以理等等，我们也读到以弗所，我们把这些通通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解释到底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知道，那么现在就根据我们所找的这个答案，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圣灵在这里怎么做。那当然弟兄姊妹知道，圣灵降下，圣灵当然就重生我们。如果这一班人当初这一班人被圣灵重，就是那一天很清楚的这120个人，他们当然就从上头生。那如果从上头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能想象到这120个人呢，结果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好像散兵部队一样，因为从天上来的嘛，所以呢他们就降在敌人的沦陷区。那最早好像得着一块桥头堡，那么不过是120个人，但是感谢神，你知道说 结果有更多的空降部队降在耶路撒冷。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光复区从120个人就到了3120个人，然后到了8120个人，慢慢慢慢，你看那个光复的地区呢越来越大，那么光复地区那个范围呢就是天掌权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说，天国不光天不光在地上掌权了，当然这个天国一定要讲到国王的。那么我们的国王有没有登基呢？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主是在天上作王的，所以借着圣灵他要把他的主权带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想到，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从第二章开始，这个音符的权势已经开始反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要很小心，你看见一直有一个反抗的势力，一定起头一定要扑灭这个特别是基督，特别这个身体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势力一定要扼杀它，一定要扑灭它，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他们居然得胜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生命乃是个得胜的生命。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到底他们是怎么得胜的，到底他们怎么从这个，所以最后的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到了最特别到了20章的时候，很清楚有几万人，所以信主的不光是几千人，而且是几万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主在耶路撒冷似乎认为是最不可能，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讲道，当彼得在那里解释的时候，这个底下的人就是有人当初 几十天前还在那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所以同样的一般的反抗的势力，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得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属灵的征战，你看见说现在你，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得救，蒙恩得救呢？当然是根据主耶稣所做的。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们他们说什么，他们说 他们怎么说呢？他说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你看彼得也好，12个使徒他们常常讲一句话，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因为12个使徒他们的见证就是复活的，他们亲眼看见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而且40天之久和他们一同吃喝，这是彼得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就知道说他们是见证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么有这个12个人能为他做见证，当然圣灵充满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这个彼得已经不再是像小老鼠一样的彼得，不再是3次否认主的彼得，然后11个使徒也是这样。所以这就证明说，在12个使徒身上，他们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当初的时候，他们还逃走了，他们到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人为着爱护自己，圣主说羊，这个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一捉拿，你看12个门徒就分散了，就不见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主知道彼得不行，主知道多马多疑，主也知道这个他们12个门徒的情形。那么当然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卖掉的，但虽然如此，感谢主，你知道说这12个使徒，这是除了犹大之外，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根据保罗的话，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光为我们完成他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把他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这个人不行，他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行的。你袜子破了，如果破一点点，你可以去补它；如果袜子千疮，如果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的话，你就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们的肉体是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弟兄姊妹。所以2000年前， 神就把我们的肉体，就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在那里，你在那里，保罗在那里，彼得也在那里，多马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带着彼得，带着这些其他的使徒们，不光他们一同死，然后也一同复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与主一同复活，那么感谢的，而且呢，保罗告诉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生命不光是复活的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头生的。那因着我们每一个人从上头生的，我们都很内，所以你看在耶路撒冷，他们仍旧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人生命这个，他们国民是天上的国民，但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天上已经掌权了，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他在那里开始掌，所以在那里开始执行他的王权。所以从那天开始，天国就开国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注意到，怎样一个桥头堡又是一个桥头堡，慢慢慢慢，你看最后怎么慢慢这个地方，这个区光复，这个区域就开始光复了。那么等到这些区开始光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饮，他们的食物乃是天上的食物，他们的粮食天上的粮食。所以你看见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然后他们彼此交接，他们不能够被分开。他们，你这仇敌的目的就是各个击破，仇敌目的就是分化我们，然后征服我们。所以你如果知道你在敌人的领土，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些三千人得救的时候，圣经说现在当然不是一块桥头堡，现在这个光复区比从前更大了。结果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祷告，所以你看见说他们所得着的生命是天上的生命，而且他们的粮食乃是天上的粮食，神用天上的玛纳来供应他们。那不止如此，他们的律法也是天上的律法。弟兄姊妹， 虽然周围的沦陷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这一般人是天上的律法来控制他们的。仇敌可以恐吓他们，但是他们说顺服神不顺从，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不会想到那些彼得好像小老鼠一样，在使女面前，还不是在达官贵族面前，就三次否认主。但是曾几何时，在他身上有那样大的改变，因为他看见主复活了。所以你看见门徒们本来是那么沮丧的，本来觉得什么前途也没有了，但是你看见吗？稀奇的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不光 你看见说他们现在他们看见什么？看见说这个生命已经在他们的里面。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到底我们的主，他们知道主升天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主到底有没有得了荣耀，主到底有没有到了天上。你记不记得雅各，他的儿子是约瑟，不是他以为是被野兽吃了吗？所以等到消息传来说是雅各还在，而且做了宰相，圣经说约瑟做了宰相，结果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不相信的。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约瑟从埃及皇宫打发来的车辆，他看到那个车辆，他知道什么？知道约瑟得着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等到圣灵降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圣灵不光给他们属灵的能力，而且圣灵通知他们，因为圣灵就像那个车辆一样，他一看见了车辆，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谁的鳞片，那个彼得的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他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像约瑟这样已经登上宝座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意义。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的。那么因着这那一天，也因着那一天，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们个个就被圣灵充满，能力就降在他们身上。那这个能力，弟兄姊妹，要震动音符的，这个能力是要在最不可能生存的时候能够生存的，应该被打倒的却不知死亡。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能力的性质。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他们不止得，不止，所以对他们来讲，一面不止得着重生，得着从上头生的，那另一面也是从外面得着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叫他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能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种种。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当这个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然就说起各种不同语言了。那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圣灵的工作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个人表现一下我们比别人不同，或者我们难得的本来不会讲意大利话，现在我们讲意大利话，然后我们回头想想，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小事情，圣灵能这样做，能叫你说起别的语言来，但是你要知道，圣灵这样做乃是在他自己那个大的框架里面，乃是在整个神的旨意里面 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低估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知道圣灵向来是做大事的。今天圣灵要抢救灵魂，今天许许多人天天沉沦，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圣灵他被差遣出去的，他要赢得千万的灵魂。那么自从巴比伦以后，你看因着人的背叛，所有的语言通通不通了。但是现在在历史，这就是历史性的，后来再也没有了。你看那一次就向整个的宇宙宣告说，你看因着主耶稣的救恩，现在能摆脱巴比伦的咒诅。巴比伦的咒诅就是从此以后，你看见大家就分就争气，你看见你一国我一国，你一个语言我一个不同的语言。撒旦所以能够得着他的权势，他就是利用这样的心理，因为撒旦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但是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可能，圣灵能做一个工作，能够叫各国各方各族各个不同语言的，结果你看见能够在一个能够顺服在一个王权底下，结果他们能够让天在他们身上掌权。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凡是天能够管辖的地方，凡是圣灵能够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的范围。第二章只是给我们看见前景，看见远景，这是圣灵要做的。但是圣灵已经暗中在那里已经部署了，已经暗中已经撒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从罗马来的，结果后来在罗马就产生了罗马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知道巴比伦的教会是不是彼得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去过没有错，但是会不会也是那一次，你看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能够圣灵给他恩赐，叫他能说起巴比伦的话，结果那些人听见了，然后圣灵大做工，你看见吗？那一次不知不觉的时候，圣灵用我们不过是个器皿，弟兄姊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神能用一个驴子来说话的话，神当然能用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为什么神要用我们呢？神用我们乃是根据他的那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让我们来做他的见证人，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为着基督能赢得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需要一个伟大的能力，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做。为什么圣灵的能力是伟大的？因为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许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圣灵是一股能力，我们忘记了圣灵是一个人，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能力乃是神一样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何等愿意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占有我们，然后你能看见，就在最阴间最险峻的环境里，就在耶路撒冷，就在敌后，结果你看见散兵部队降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你看见他们就得着桥头堡，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 就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盟军呢就把伞兵就降在敌后，然后在许许多的桥头吧，慢慢慢慢他们就把把他们沦陷，慢慢慢就把许多沦陷区就夺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实在说来，全地都握在恶者的手下。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撒旦一定是狂笑，撒旦一定是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以为说他得胜了，所以他就是在全世界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耶路撒冷，结果果然在那里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你记得吗，这个彼得怎么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你们指着以色列人说，指着先指着在耶路撒冷的人说的，无法之人就是指着罗马兵丁，指着罗马军兵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上有三种不同文字的记号，不同三种文字来表明的那个表明的那个这个在上面表明那个牌子，三种不同的语言，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加上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联合起来，这叫做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故事。但是感谢主，主说我若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现在谁来做这个工作？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所以现在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连于神的旨意，也就连于神的这个计划。那历史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知道说，感谢神，使徒行传你看见，虽然起初不过是12个人或者是120个人，弟兄姊妹，今天看看经过2000年，你看见果然福音能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蓝图，神有一个计划。那个蓝图和计划是放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加上一点，就是虽然呢他们是按照别国的言语，别国的话来，然后呢述说神的大为，所以 大能大作为，所以他们说，所以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么这件事我们知道背后的意义，就是和巴比伦的诅咒咒诅刚好是相反。你看见福音所带来的远景和前景是多么美丽，这就是圣灵仿佛说，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要完成的。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使徒行传末了，你看见保罗是到了罗马，而且如果你仔细的从别的地方圣经得出的资料，你看这福音不光是往东去，往北去，往南去，也往西去。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们不过是禾场上的工人，现在呢你看在圣灵的指导底下，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见慢慢的他们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最要紧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不光有12个人，有120个人。所以工人不错，是做工不错，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有更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旨意是什么？当教会诞生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也是个团体的工人，而且教会许多时候所做的是工人赶不上的，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叫神的仇敌跌破眼睛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眼睛只看见使徒，只看见工人的话，你会想到训练他们，你会想到帮助他们，但是这只是一半，这只是使徒行传后面的一半。但是使徒行传还有一部分，就是120个人。这120个人不要忘记，最早是12个人。虽然我们的主有许多的机会，尤其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他们要拥护大作王，他们应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应该作王，他没有。他太知道人性了。 我们的主难道不懂得群众的心理？他当然懂得群众的心理，可是呢，我们的主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做王。那我们的主怎么做呢？我们的主从最小的开始，从十二个人开始，主把门徒们赶上船去，然后就在他们在船上摇橹甚苦，顺服神的旨意。虽然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因为风是逆着风的，所以如果他不明白为什么主一定要把他们带他们离开那个五饼二鱼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主能做王，也是他们可以坐在主耶稣左边右边的地方，为什么失去这么大好的机会？结果又来着逆风，就证明说环境不和他们同在，不和他，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你放弃努力，你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不，他们宁可努力，他们一直在那奋斗。我们的主在月亮的晚上都看见，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主就到了他们那里。那个时候，主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主怎么说？主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想到吗？我们的主不能信任那五千人，但是我们的主能把他的见证交托给这十二个人，从十二个人开始。然后弟兄姊妹，你看到处有许多人跟随他，等到主复活以后，他向五百人显现，你还记得吗？也向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显现。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兄弟也在这里。但是呢，慢慢慢慢有人退去了，你若去读马太福音，有人退去了，五百多人，现在只剩下120个人在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些人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现在呢，弟兄姊妹，就是这120个人，你看见吗？这些你看见很明显的，都是主说他这个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所以最早最早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是120个子粒，但是现在那十天的时间，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说这些麦子怎么变成饼呢？神的目的是饼，所以神的目的是教会，个人主义是不能带进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必须对付我们的个人主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一个饼能够做成饼，你不能把所有的麦粒拼在一起，不行的。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是麦粒拼起来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是教会，它应该是一块饼。你今天不能把麦粒给别人吃，你只能把饼给别人吃。今天为什么今天教会不能够供应这个世界呢？因为别人觉得吃不下，都是麦粒怎么吃呢？那么也许现在有的人说，现在新的想法，可能麦粒也可以吃，有的人连香蕉皮都吃了，所以那是另外一件。但是弟兄姊妹，这正常经营底下，应该人只能吃饼的。所以教会的功用，一面是能够献给神的，这两块饼是献给神，另一面呢，你看见能够叫人得着帮助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主在五旬节要做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诞生和形成是经过十字架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我们的自己，都坚持我们的卖力的话，那么好了，教会今天是个拼装体，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定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失去我们的自己，然后圣灵像油一样再把我们拧在一起，然后最后呢，饼就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120个人不是普通的120个人，你看见这是我们的主耕耘的结果。你记得吗？我们的主一路上训练他们，日夜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你看，教会的诞生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生产的苦难。所以等到五旬节那一天，你不是看见有一阵大风吹过吗？在原文是很急促的呼吸。你看，当一个母亲真的经过苦难的时候，那个呼吸是很重的，那个呼吸就好像大风吹过一样。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感谢主，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就着国度的开展来说，当然我们讲过，这个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前景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人都说了别国的方言来。但是呢，整个的故事为 什么后来三千人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不错，人听见神的大作为没有错，这个是他们听见了，但是不是根据这个他们就蒙恩得救了？没有这些，没有叫他们长，他们知道听见了没有？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五旬节的故事的话，这个方言只是预备工作，方言只是预工的，但是呢，主要的工作你知道，听到是从信道来的，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人传道，我们怎么能听那个道呢？那我们怎么蒙恩得救呢？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虽然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现象了，你看见现象有风有火，同时你也看见你有风有火，那么同时呢，你也看见这个同时你也看见这个有这个舌头，而且呢你也看见说起别国的方言了，这都是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就叫许多人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到底这个五旬节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十二章的十四节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许多人都忘记了后面这一段。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就说现象来讲，他们听不懂，他们以为是罪了，但他们不是罪了。那么这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感谢主，下面就是彼得的解释了。彼得就引约珥书第二句的话，第二章的话，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不是读旧约吗？但是今天在你们眼前已经发生了，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就约珥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现在你看，神把圣灵就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于犹太人呢，这个圣灵应该只是浇灌给那些以色列的选民，神的选民才对，完全叫他们跌破眼镜的。你看见吗？在那末后的日子，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什么日子？末后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日子什么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弥赛亚的日子一来到，那弟兄姊妹你去问犹太人，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来的日子，对不对？很清楚吗？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证明说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弥赛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个日子通通叫做末后的日子。所以从两千年前那个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弥赛亚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所以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弥赛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弥赛亚来，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过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非常，所以彼得当他在那里解释的时候，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在你们的眼间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但是呢，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那么到底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为神到底怎么浇灌的？所以彼得说，彼得是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永远的计划，不错，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乃是在神旨意里面所预备的救恩，然后呢，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里的你们就指着你们在场的人，你们在座当初就有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在敌人，就在阴府的门前，可以说就在这个敌人的领土里面。 这些人都是反对的，这些人就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谁敢对他们说话？谁敢指着他们很明显 很直的对他们说话？你看见彼得的话是非常非常锐利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你们以为说阴间的门一打开，然后就把我们的主就拘禁了？不错，这个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因为所有的人包括史大林包括希特勒通通被死拘禁，包括秦始皇在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你看见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引诗篇十六篇的话，很稀奇。等到引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怎么说呢？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这句话难道是指着大卫？因为这是大卫的经诗，那么指着大卫来说的吗？不是，因为大卫的事我们都知道，他死了，他也埋葬了，并且他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所以这个不指着大卫说的，这个是指着谁说的？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没有罪，所以他是圣者，因为他是圣者，所以呢他肉身不见朽坏，你看见吗？所以你看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感谢主，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总主从死里复活，那个身体就是原来那个身体，没有腐烂的。我们经过坟墓，我们的身体都要腐烂，因为我们不是圣者。但是感谢主，主在坟墓里面，他的身体没有腐朽的。三天以后，你看见吗？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所以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圣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然后下面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是活生生的见证。他既被神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弟兄姊妹，他所以浇灌下来，因为他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做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这个然后呢，他下面然后又引这个诗篇111篇的话，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信息的最高峰，最高峰。你看他的的确确，因为他亲眼看见我们主复活，他说 他和我们的主同吃同喝。弟兄姊妹，谁能够像彼得那样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是为着主耶稣复活来做见证的。所以最后你看见那个话语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但是不要忘记，彼得能给这些解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才明白过来，原来呀，那朵云彩像一个幔子一样，我们不知道主升天以后的故事，但是现在就解释了。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十天以后，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因着得的荣耀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现在彼得一看见他们被浸在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那弟兄姊妹，他眼睛明亮。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根据旧约圣经里面的话，结果就解释了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所以这些话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旧约的话。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彼得对神的话不熟的话，那么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引什么？引诗篇十六篇的话，那么彼得有没有说，你等一等，我回到去看看电脑里面到底这段怎么说，查查 concordant 到底这句话怎么说？没有的。你看这些话已经存在彼得的心里，诗篇110篇也是存在彼得的心里。但是很稀奇，在圣灵降下来以前，彼得不懂就是不懂，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这些人都是读旧约圣经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不是临时去抓约珥书，你知道抓旧约很不容易的，因为旧约那个时候根本不分章不分节的，你怎么知道哪一段是你要的？你看见彼得 他引圣经引得那么准确，原因在哪里？他对圣经太熟了，所以你看见他能够找到约珥的一段，然后他能找到诗篇十六篇的一段，然后诗篇一百一十篇的一段，那么结果整篇的讲台就是用神已经说过的话，然后让圣灵对大家再说一遍，所以难怪他的话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非常非常的有重量。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从前的彼得，从前的彼得不是这样子。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你知道这个马可福音是谁的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对不对？马可福音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短的，马可是只讲主耶稣做些什么，主耶稣讲些什么，你知道这个讲些什么也记载一点点，但是记载的很，你比起马太福音篇幅很少。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马可的资料都是彼得的资料。在十二个门徒里，谁的话最多？彼得的话最多。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呢，不大容易听话的；一个不容易听话的人呢，不容易记住事情的。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想象彼得倒是听得很多，但是彼得记下来的不多，所以他把能记下来通通写在通通给了马可，所以难怪马可是最短的。马太就不是了，马太是最长的。为什么？因为马太是把神的话通通存档的，这不是彼得，这不是彼得。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真的比较有一个像读圣经的人，真的下功夫的人应该是马太，不是彼得。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彼得按理来讲他是一个话多的人，按理来讲他你这个人不会，你要话多，他的什么都表现在身上， 你这个人是个透明的人，一下就看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没有太多的深度的，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彼得，约翰比他深多了，你看见吗？他们两个同时啊到坟墓那里去，对不对？这个彼得一下子就进到坟墓里面，想也不想的。这个约翰呢，要看一看才进去的。所以你看，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得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谁应该站起来说这些话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如果讲神学家的话，那应该是马太才对。你如果真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应该马太实在认识神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很长的，但是60%都是主耶稣直接讲的话。那么同样讲到主耶稣的工作，讲到主耶稣的这个神行神迹的时候，那么如果马可福音用5个字的话，他只用2个字。为什么？他把3个字省下来为着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有主的话，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有主丰富的话，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圣经把天国的道理是托付给马太的。为什么？因为马太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为做了税吏，对不对？结果他蒙恩得救以后，神让他做天国的经纪人。所以你看清楚，如果最有话的是谁呢？应该是马太。但是稀奇的很，你会叫你跌破眼镜的，稀奇的，那一天圣灵降临，说方言很惊奇了，更惊奇，更叫你跌破眼镜的。一个好像最不会读圣经，好像最容易忘记圣经的是彼得嘛？你看彼得话很多，都是自己的话。你有没有听见马太说话？马太圣经里你没有听他讲一句话，对不对？但是马太讲的话都是主的话。所以我愿意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为主说话，你要学习为主不说话。今天就是我们的话太多了，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都要说。彼得也这样，他忽然间睡着了，这个祷告就会睡着，就跟主耶稣到变化山祷告就会睡着了，哎，忽然醒过来看见摩西，所以他就说糊涂话了。我们就这样子的，我们就是非常冲动，都是我们自己的话。但是你想想看，主做了什么多稀奇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主借着彼得，许多的话向他开启了。为什么？因为保惠师来了，要引导彼得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要叫彼得想起主所说的话，想起神已经说过第一遍的话。神在旧约里面，在约珥书说了，也在诗篇第16篇说了，110篇也说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当他们以为喝醉酒了，现在有人要起来说话了，这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 今天你不能做文章，你不能说让我准备一下演讲。你知道今天所有美国的最好的演讲，总统的演讲，都是最好的人替他做到的，他自己不知道演练了多少遍。这个演讲或者说这一篇的信息不是准备来，根本没有准备，这根本是临时的。你看见吗？这个到时候需要来了你就要应付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稀奇得很。结果圣灵在那里，圣灵就叫他想起主所说的话。你看看，这个是彼得讲，当然不是彼得讲的，是圣灵借着彼得来讲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灵乃是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叫什么？这叫话语的知识。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说话了。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怎么到天上？而且神将的右手高，又从父所受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你看见很清楚的。然后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真是扎人的心啊。只要神说话了，没有一个良心的题是不会崩溃的。这些人他们手都是染着钉主耶稣，虽然他们没有亲自来做，但是仿佛他们都染了十字架上的血一样，他们都有份的。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谁能够征服这些人？这些人根本是反对。弟兄姊妹，你们传过福音，你们就知道啊，传福音的时候你所面对的人根本是个反抗的人啊。他好不容易他的亲戚朋友把他请来了，有的人甚至好像哄来的一样，他能坐在那里已经给他亲戚朋友很大面子了，所以他一进来他整个人是关的，根本是反抗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得住这些灵魂？除非圣灵充满你。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但那个能力是为了什么？是为着赢得灵魂呢？如不是为着我们表演。所以你看那次彼得不能表演，那个彼得来不及表演。那次的彼得你看见吗？他能够解释，等他解释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现在我们才明白了，一面他们受尽，这在地上，在天上乃是浇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圣灵做了，现在五旬节有了解释了。现在我们晓得这些事迹的发生，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你只要看见打发来的埃及打发来的车辆，你就知道约瑟得着荣耀了。弟兄姊妹，这句话说在那些听众的心坎里面。所以下面圣经怎么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他们知道他们错，我们当怎样行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到底圣灵的工作在哪里？方言能叫人知道神的作为，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但是更伟大的，彼得简直像个驴子一样。彼得应该在主的话语上是最后被主用的，但是感谢主，那一次主用彼得好像主用个驴子一样。但是感谢主，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宝会是来了，能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现在他能把神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下面3000人就得救了。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彼得的口是金口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啊，最要你要借彼得的金口。你借来借半天就不灵的，你看见吗？你3个人得救已经很高兴，30个人已经叫你喜出望外了，但是彼得的金口一开始多少人得救啊？是3000人得救。3000条鱼怎么进网的？弟兄姊妹，是彼得能干吗？不是的。因为彼得现在他起来说话的时候，就是神在那里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注意圣灵的彰显，但是好像只有方言是，好像后面这个就不是，谁说不是呢？否则这人怎么得救呢？他们怎么扎心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不是因为听见说你们钉十字架那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砸在他们心里，他们怎么会得救呢？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许多时候我们实在误会了主自己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主的话，使徒行传第二章根本太清楚了，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见没？一切乃是为着国度的开展。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再在内耗了，不要再消耗我们自己了。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消耗在其他的地方去。我不是说这些方言不重要，当然很重要， 不是不重要，但是你要记得，你不是光得着个技术，你不是光得着好像我本来不会说这个话我会说这个话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在厨房里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哪一天如果我能够这个把饺子弄好，这个对我已经是很大的成就感。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呢，今天如果今天主用我们，那么叫别人能，如果我们有这个恩赐的话，这是很好很好，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是全盘性的，圣灵的目的要赢得人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会看见说有一样东西更羡慕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宁可用五句明白的话， 我宁可用五句明白的话胜过说万句的方言。当你看见许多人灵魂要沉沦的时候，当然你要说明白的话。明白的话从哪里来的？从圣灵来的。圣灵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彼得就对五旬节就做了一个最清楚的解释。然后呢，我们看见说他们就得救了。那么 很稀奇，然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什么讲悔改？悔改就是 U-turn 的意思。那么这些人他们通通是说钉他十字架，钉十字架，你们只要回头，弟兄姊妹够了。然后呢，下面受然后呢，就必受所赐的圣灵。原文是圣灵的恩赐，那个恩赐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是指着圣灵本身来说的。当然，圣灵有恩赐，像说方言呢、啊，像智慧的知识的言语啊，还有像启示的言语啊，那这些通通是恩赐，包括医病啊等等，这都是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他是得着赐恩的那一位，就是得着圣灵本身，就是那个恩赐。弟兄姊妹，你保爱圣灵圣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灵，所以要圣灵，我圣灵乃是三而一神的那一位。所以呢，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然后下面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为我们神所招来的。那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然后下面说，你们当拯救，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又给我们看见所有的环境是最不利的环境。现在你所得的桥头堡的周围都是敌人，所以我们应当，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应该和世界有分别。所以然后呢，领受他话的人，圣经说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感谢主，你看见那一天基督的身体不光是120个肢体，现在呢是3120个肢体。然后他们做些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神的话。然后呢，彼此交接，就是交通。那交通什么意思呢？你有基督的生命，我也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呢他们一同分享同样的生命。然后下面呢是擘饼，然后呢是祈祷。那这四点是原则性的，后面是应用的。这个应用的可以根据时间，根据地点，可以不一样，原则还是在那里。比方说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当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凡物功用。所谓的凡物功用，最主要的原因，凡物功用那个功用的意思就和交通那个字是一个意思。交通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一起共用的，我们共享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蒙恩得救以后，你不可能有一个东西你认为是你自己的，但是你不会说这是我的， 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愿意和其他的人分享。那么等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尤其那个时候，你看很多的人，他们从3000人不要忘记，他们是从海外回来的，所以这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你要顾到他们，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在那个时候的实行乃是凡物共用。所以很多人忘记了，以为说好像这是共产的开始，有的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说，你看这个就是证明是一个共产的社会，完全弄错了。如果你仔细知道说，所以后面能够凡物供应，而且能在店里或者是在家中擘饼，而且能够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弟兄姊妹等等，这些通通是那个四点长出来的。哪四点呢？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就是交通，共享那个生命，一同来分享基督所给我们的，然后呢擘饼，然后呢祈祷。弟兄姊妹，当初的教会很清楚，这个聚会也许是四个不同这样的聚会，也许是一个聚会里面有这不个有个这个四个不同的，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你看见那复兴的结果，当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那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还有祈祷。那因着交接的缘故，因着交通的缘故，那么现在有实际上的需要了，所以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那么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有的人穷人根本没有田产，你再读下去，是有田产才卖田产，所以你不能把这段圣经把它机械化了，没有的，因为很多人根本是一贫如洗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每一个人丰富的人就想到贫穷的人，所以这叫做弟兄相爱。因着爱的缘故，现在他们三千人在一起，他们知道应该该怎么样做。那么尤其他们刚刚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他们不是一下子回去，所以他们可能会耽搁一段的时间。那么前面五章到底多久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在他们还流连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又是被主的话吸引住了，所以很可能他们愿意多待一点。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和耶路撒冷的背景有关系，到了安提阿就没有了，你看见吗？你如果到后来你读到使徒行传后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复兴的时候，圣灵可以就着当时的需要，可以有凡物供用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律法。那个真正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教会的聚会很清楚的，只有四样东西。一个是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还有彼此遵守使徒教，还有呢就是交接，就是交通，然后擘饼，然后就是祈祷。那么哥林多前书14章，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这样，或有那样，这就是彼此交通。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许多的细胞小组的原则就是交通的原则。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做，这是做法，但要紧的就是你要知道，当初等到教会诞生的时候，尤其是一天，就是那一天，你看见教会从120个肢体变成3120个肢体。那么现在到底教会应该怎样聚会？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呢？这个路加很清楚的只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么简单。原则是这样，但是应用的时候，你看见是因着地方和因着时间会有不同。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只有在前面几章讲到这件事，后面就没有了。那不止如此，你换一个地方就没有了，一受逼迫就没有了。所以可见呢，这个不是圣灵工作的常态，并不是一个规矩，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律法来守的。虽然很多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做，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在他的主的话语里面没有这样的强迫性。但是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就是当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当然是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当然他们彼此分享他们从主那里所得着的，当然他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那同时呢一同在一起祷告。所以很清楚，那等一等你就看他们到底怎么在一起 凡物公义，就怎么在一起交通。然后你们我们看在看他们怎么样在一起遵守主的教训，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样的在一起祈祷。那么感谢主，你看见慢慢慢慢教会就长进了。那么你注意一下哈，这个这里后面这里怎么说呢？这个第二章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现在我比较一段路加福音一段，我们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你看哈，第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弟兄姊妹，很稀奇，你现在再来看教会，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两个身体，在路加福音那个身体是主借着神，那个身体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的那个身体。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长大了，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神就借着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教会也慢慢长大了，诞生了。但是你看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就好像主耶稣怎样一天一天长大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一直到十二章，你会发现那个分段是自然的。什么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路加医生好像在那里做个结论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就加增了，或者怎么样，你只要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已经到了一个段落。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当初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怎么长大的。诞生了不错，但是最艰难的就是前面的一段，他们怎么长大的，经过好几个不同的情形，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最后呢，终于慢慢慢慢长大了。所以虽然这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的教会可能还是在婴孩的阶段，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在那儿增长的。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使徒行传，你一直读下去，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基督身体成长的情形，那么还有国度是怎么开张的。那么我们读这些我们就很清，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当然能够读到一些很宝贵的教训。好了，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扶持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在身体上特别给我们恩典。我们知道到了下午的时候是特别疲倦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复活的大能吞灭一切的死亡，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面前有所得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